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68首，唱诗168首。请一同翻开诗篇的83篇。诗篇83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首亚萨的诗歌。亚萨是大卫时期的一位很重要的同工。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当时圣乐崇拜的一个主要的领导者。而在圣经里面也谈到他借由他的服事来传说预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歌。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以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展望他们的未来，以信心对于神的依靠，还有细数神的作为，来当成是对于未来的独特的洞见。那就请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83篇。诗篇83篇1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盟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腓力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同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引多而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扫木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碎风的，对不起，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林，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当作者面对着仇敌环绕，心中不平安的时候，他并不是闭起眼来静静的等待死亡，或者是死板板的呆滞的只是看着眼前的事物。我们可以发现，当他追溯历史，看到了神在过去怎么样帮助选民，他也以此来展望未来。所以这是一篇具跨时代意义的诗歌。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这首诗歌，我们当然需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时间来了解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穿插这些相关的讯息，然后最后才来提出一些值得去思考的事情。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在这里一开始呢，作者三次求神不要再维持当前的状态，意思就是他希望神可以发声讲一些话。在第二节这里，作者就谈到了原因，因为作者观察到仇敌的喧嚷。这些仇敌呢，其实并不是亚撒自己个人的仇敌，而是神的仇敌。这些人恨恶神。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喧嚷和抬起头来，其实就是得势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某些人占尽了上风，甚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然他们就会抬起头来，用这些很具体的动作还有声量来表达自己内心里面的成就感。所以亚撒的意思就是，如果神在继续保持沉默，那么这个仇敌最后就会得逞。那在第三节这里呢，亚撒就谈到这些神的仇敌要做哪一些事情来伤害神。那我们先来花时间了解一下第三节后半段里面所出现的那个你所隐藏的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动词的分词被当成名词来使用，那它其实有很美好的内蕴。那些被神所隐藏的，当然就是神视为珍贵的东西，否则干嘛要藏起来啊，就把它放在路边任人偷取任人宰割就好了。那在这里呢，希伯来文原文的句子结构呢是首尾呼应，那当然中文所翻译出来的这个对偶的平行的句子其实也不错。所以这个修辞法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清楚的了解到这里的百姓就是神所珍爱，神所保护，神所隐藏的。 所以作者要表达的是，这些仇敌因为对神的厌恶啊，已经让神的百姓遭受到池鱼之殃。在第十节这里呢，就谈到百姓有可能会因为这些仇敌的攻击而被歼灭，不再成国，甚至以色列的名都不再被人所纪念。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这个不只是一个国名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它也是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从神那边所领受而来的名字。雅各作为其中一个跟神维持着约的人，有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当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这当然就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已经不再信实的持守着当初他跟列祖所立的约和所赐下的应许。所以仇敌的谋害从来就不只是百姓或者只是神个别的事，所有对于神的仇恨都会延及到神的百姓上面。当然在这里呢，作者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去理解以色列人的外交关系，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他们和其他民族国家的相处方式，当然都不能脱离了宗教信仰的这个层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五到第八节。在第五节的一开始，中文和合本少翻了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所以在这里呢，作者表达了他在一到四节里面的这个顾虑的原因。可见第五到第八节里面的这些仇敌的聚集还有结盟，真的让作者感觉到当前的形势非常的糟糕，以至于他觉得神如果真的不开口说话或者做一点事情，百姓真的可能难逃大劫。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边里面有怎么样的人。在这里呢，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并列。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实玛利人当然是繁衍至以实玛利。他们在肉身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因为没有被神所拣选，所以都是约外之民。他们也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甘愿去接受自己的结局。这两族人也不顾他们和以色列人的渊源，多次的想要去残害以色列人。第六节的摩押和第七节的亚门其实都是罗德的子孙，也是在第八节这里我们所可以看到的。虽然神曾经嘱咐他的选民要善待亚门人，要顾念他们的渊源和亲情，但是这两个罗德的子孙却以怨报德，时常想方设法要来伤害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就多次的不断的去破坏他们。夏甲人其实曾经在扫罗当王的时候被征服过，这个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上的第五章看见。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其实也都甘心的为以色列人来工作，比如说在历代志上的27章那里，大卫的仆人当中也有夏甲人来为大卫牧养羊群。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安分的夏甲人，他们并不是忠心的臣服于以色列人，或者愿意去规划以色列人的社会和国家民族。加巴勒是腓尼基人所建立起来的城市， 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在我们可以同样在第七节里面看到的这个推罗的还有北边的地方。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那里，这些加巴勒人所住之地其实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也是一块未得之地。我们等一下还会倒回来，我们先来看亚玛利和非利士这两个民族呢，长世代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我们应该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在第八节这里呢，作者也强调亚述那个时候也参与了我们在第六到第七节所看到的这许多的民族的这个联盟。亚述人的地盘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大卫和亚撒的时代，其实波斯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时亚述和在以色列人西边的另外一个强国埃及交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亚述对于以色列人有野心要把他们给攻下来的话，他们可以从东西两路来包夹在中间的以色列人。而且在大卫统治的时期，亚述非常的强大，亚兰人、加巴勒这些地方的人呢，其实都向亚述表现臣服，向亚述来进贡。在后来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时期，当以色列的同胞内战，在宗教信仰还有国力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亚述继续壮大他们的势力，并吞了在他们西边的亚兰。但是为什么在亚瑟大卫他们在的时期的时候，亚述一直没有动手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他的能力有多么强大，我们也从历史去了解到他们一直都有的这个企图，他们也绝对有能力去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可以幸免于难？亦或者我们可以讲，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把他们被亚述他们欺负的时间往后推迟了那么多年？这当然也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想一想的地方。这当然跟亚撒在这边所谈到的这种选民当时的期望有关系。好，那我们这时候就来看第九到十二节。在这里呢，作者回顾了米甸人和以色列人多次交锋的结果。米甸人其实也像以实玛利人一样，他们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却没不愿意归化。他们其实大可利用他们和摩西的殷勤的关系来归入这个约，和以色列人敬拜同一个神，但是他们后来在历史里面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作者在第九节呢所回顾的就是四世纪四章里面的战斗。西西拉和耶宾虽然有非常强大的装备，却被底波拉打败了。十一节里面的俄利和西伊伯在和基甸交战的时候败退，然后被以法莲人捕获和杀害。西巴和撒木拿这是后来在基甸追击的时候被捕获的两个王，当然也难逃被处死的下场。在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曾经讲了这么夸大的话，要把神所在的地方当作自己的产业，但是口气这么大，他们绝对不可能实现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到 16节，13到16节，我们都知道在风中的尘土和碎草其实都没办法去掌握自己的去向，所以这些神的敌人在神面前当然也只有这样子的下场。在14和15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燎原的大火，就像是神在追击这些仇敌一样的状况。在16节的上半段就看到了作者对于神的祈求，他希望这些仇敌会因为这些打击而满面羞耻。我们先来看17节，17节呢，不是我们如果看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动词的语气哦，其实这些是作者对于这些仇敌的期望，而不像16节的上半段这样哦，是对于神的祈求。说，也就是说，作者心里面觉得啊，这些人完蛋了啦，没有了救了啦，永远都这样子哦，很糟糕。但是我们读到这里哦，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这个很好的诗人哦，是一个很狭窄的人，有很狭窄的民族主义哦，或者是心很残忍哦，看不见人的好，没有办法以德报怨哦，用爱和宽容来回应敌人。他的这种祈愿哦，希望敌人落难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我们再看回去16节就谈到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作者知道这是仇敌满面羞耻才会出现的结果。18节作者也谈到唯独这样子的一种糟糕的状况继续下去才会使得仇敌知道18节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讯息，他们才会认识到唯独耶和华是全地的至高者，而不是他们这些民族所敬拜的那些假神。所以其他的民族跟以色列人都一样，没有被教训过，不懂得神的强大，当然也不懂得敬拜神的必要。那我们已经大致的看过了这段经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以这个诗人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的一些信仰的看法，他们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公共关系脱离不了信仰这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看待仇敌被击打的这件事情也不是残忍的报复，而是知道敌人们痛定思痛才有回转的可能。这些当然给了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提醒哦。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我们会无辜被世界恨，因为这个世界恨恶耶稣，所以也会同样的连带的恨恶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逃避这世界对我们的恨恶，我们真的希望跟这个世界能够很好的和谐的相处，那离开主对主不忠心可能是我们唯一可以有的方式，但这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的选择。历史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靠神有信心去面对敌人的时候，敌人反而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当他们离开信仰的时候，才会让敌人得逞，这当然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谈到了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性的人，他希望仇敌被击打是存着善意。我们从历史里面也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还一直也会善待里面当中的一些人，比如说加巴勒人、推罗人，他们就有参与到圣殿的建设。那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仇敌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胸怀。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Rrrr.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家庭祭坛到此，大家平安。